发明调休的人，你看看这样可行，每年节假日加周末一共是110天，建议这么调休，每年除夕开始连休110天，然后大干255天。100多天的假期呀，想想就刺激。Hello， 蜀山的土豆们，这里是甜萌仙侠段子秀欢乐江湖，我是你们萌豆萌豆的小薯条。如果一个女孩在寒冷的冬天仍然可以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只在心里默默抱怨，用嘴哈两口气又能生龙活虎，脚冻麻了也不撒娇，只是跺跺脚又笑靥如花，她的明媚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是最动人的画面，这样的女孩一定没有男朋友。我平时坐公交车经常能遇到我心仪的男生，今天终于鼓足勇气决定问他联系方式，再向他表白。早晨我依然坐上那班公交车，车上又出现了那位我心恋已久的男孩，今天终于鼓足了勇气，便把提前写好的纸条递给他，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如果你愿意请将纸条传回，否则请丢出窗外让他随风而逝吧。没多久他就把纸条传回来了，我当时激动的心砰砰直跳，忍不住心里暗喜，打开一看什么都没写。这时他转过身对我说，今天天太冷了，窗户打不开，我又没带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了，你就是想写字但是没带笔是吧？周末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突然来了一对母女，她的女儿从一开始就在咖啡店里面乱叫，她妈妈有点不知所措，但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全店的焦点之后，她立刻横抱着女儿出去了，边走边念叨说，我不想被网暴，你还小不识字，被骂几句没关系，我不行，我识字啊。感觉那一刻她的妈妈已经慌死了。我哥一直体弱多病，那天老妈忽然自责地说，当初我坚持一下就好了，都怪我早抛了一个月。我哥就问问说，是不是有早产的迹象啊？然后我老妈呼了一口气说，不是，那年我几个闺蜜8月份组团旅游，我怕赶不上。这么多年体弱多病的罪魁祸首终于找到了。我们公司前台妹子经常迟到，一个月30天，能准时到的只有1-2天，公司对迟到的罚款也是比较多的。昨天发工资闲聊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儿，我就问，我说你这个月迟到这么多次扣了多少钱呀？前台妹子说500，我说只扣了500呀，不是迟到1分钟就20吗？前台妹子忧郁地说，因为前几个月迟到扣的太多，老板看不下去了，跟我办了一个套餐，500包月。他看不下去都没开除你，这说明这个老板能处啊。听说李逍遥前段时间加了一个小姐姐，两个人聊了几天，然后我就问他进展的如何呀。李逍遥说，之前那几天我们聊得挺好，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她了，她温柔漂亮又善解人意，关键是心地还特别善良，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如果不是她今天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感觉真的会爱上她。我就好奇问，我说她说什么了？李逍遥说，她早上问我，你喜欢喝茶吗？果然太完美的人设肯定都是有猫腻呀。下午老板临时要外出，司机恰好不在，于是让前台妹子用软件叫了一辆车，车到了楼下，老板发现专车的车型竟然和自己的私人座驾是一模一样的奔驰，上车的时候发现不仅车型一模一样，连司机都是同一个人。不是你上班的时间出去跑私活了？吃晚饭的时候，郭大嫂说，从现在开始谁先说话谁刷碗，郭大侠点了点头答应了，后来结果就是大家应该猜到了，吃完饭郭大嫂说，你竟然整个晚饭的时间都不主动和我说话，罚你刷一个月碗。刷一次和刷一个月拎不清啊。 晚上吃完饭，郭大嫂给郭大侠讲公司里的趣事，说到兴起，口水四溅溅到了郭大侠的脸上，然后郭大侠本能的用手去擦，然后郭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故意转移重点，装作很生气说，干嘛嫌弃我呀？郭大侠满脸绅士般的笑容说，没有没有，抹匀。看来是刷碗刷怕了，嘴都变甜了。隔壁有一个小女孩，和郭小霞差不多大，可是很胖很胖，经常遭到别的小朋友嘲笑。郭大嫂就叫儿子千万不要说她胖，不然她会很伤心的。然后郭小霞就撅着嘴说，
我肯定不会说的，昨天在院子里的小朋友都叫她胖子，被她按在地上打了半天，吓死我了，我觉得我也打不过她呀。
这个应该算是以暴制暴了吧。我哥在交女朋友之前是一个宅男，几乎不怎么出去，交了女朋友之后才逐渐出去。有一次他帮女朋友买冰淇淋，他看菜单上的各种口味就犹豫不决，然后店主看到他犹豫就推荐说，我们的抹茶口味很不错的，你可以试试。我哥想了想说，那给我来一个抹茶味的吧，但是少放点茶，多放点抹。谁都有不懂的时候可以理解哈，但是你这个假装很懂就不对了呀。晚上吃完饭，我们一家子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哥突然嚷嚷道，说我的眼睛好像近视了。老妈就问他说的具体一些，近视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我哥一脸认真的说，我打开钱包看不见钱了。有没有可能里面就是没有。那天和欢喜两个人出去吃面，跑堂吆喝上了，说五号桌炸酱面两碗，吃完饭结账，一共是25元8毛。欢喜说给你26，不用找了。然后跑堂呢接过钱，便吆喝五号桌有客送小费2毛。然后满大厅的人都回头看他，然后欢喜就脸红了，说得了，那2毛钱你还是还给我吧。跑堂又吆喝上了，五号桌的2毛小费又要回去了。我猜这个跑堂呢应该是干不太久。记得过年的时候，除夕晚上洗完澡，把脏衣服丢到洗衣机就玩手机去了，然后老妈看了看说，等会儿洗好了记得晾起来，结果一玩手机就忘了这个事儿。初一早上起来，老妈一看衣服还在洗衣机里面，就指着我的额头就开骂说，去年洗的衣服今年还在洗衣机里面没晾，你说你是有多懒。这一共就没超过12个小时，让你说的好像那个衣服都馊了一样。晚上下班坐公交车回家，听到旁边两个老太太聊天，其中一个老太太说，你的命真好，老头子走得那么早。另一个老太太说，你听我的，你别管他，他想干什么你就让他干什么，很快他就把自己折腾没了。嗨，蜀山的土豆们，这里依然是带给你们好心情的欢乐江湖。喜欢这档节目可以来支持一下我的淘小店，直接搜店名蜀山小卖店，蜀是薯条的蜀，就可以找到了。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或者参与互动话题就有机会上节目哦。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首先第一位叫做喜马 Mark， 他说小刚正在做一道数学应用题，列式1+1=2，总感觉不对，就问小红。小红说，你这道题列式列的不对，你再想想。然后小刚想了想，很淡定的把2改成了3，一旁的小明都看呆了。是现在的小学题太难了吗？怎么没看明白错在哪？下一位叫做桃子123，他说盖楼，你才20多岁，没遇到喜欢的人很正常，往后你就会发现，大概是遇不到了。扎心了，老铁。下一位叫做樱桃小团子，他说老客户了，和闺蜜一起使用调调的手工皂，天然的成分对皮肤很好，没有刺激，有护肤成分的添加，可以慢慢把皮肤养得越来越好，每天洗脸都很有动力，使用几年了还非常喜欢，经常来囤货，坚持使用皮肤就会越来越好的哟。 下一位叫做薯条太二了，他说学校广场上献血 200cc 送一副修指甲的用具， 400cc 送一个手表，于是机智的我听说了感觉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就跑过去问护士说 1000cc 送什么，护士淡定的说送一个棺材。你这个确实是最贵的。下一位叫做彼岸灯火，他说小伙和老婆吵架了，老婆非常伤心地问小伙说你嫌弃我不好，我改还不行吗？你说你最讨厌我哪几点？小伙想了想说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就是所有醒着的时候都不太招人稀罕呗。下一位叫做蜀山派亲传弟子，他说今天上课数学老师写了满满一黑板的难题和解题的过程，我抄的手都要断了的时候，他在黑板上打了一个大叉说这种解法是错误的。很有效吧，你现在应该还记得那道题怎么写是错的。下一位叫做匿名买家，他说羊奶皂真的很不错，洗感很舒服，泡沫很细腻，直接用手搓的，浓稠的精华可以拉丝，洁面之后可以保持很久的滋养，和之前用过的一款面膜有差不多的效果，没有添加也没有浓烈的香味，用着很放心，特别喜欢这种无添加的冷皂。没有香精的更温和哈，因为真的有人就是因为香精过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下一位叫做 Hello 微燃烟火，他说我真不敢相信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北极光、珊瑚礁、雪山、长满苔藓的石头闪闪发光的瀑布的星球，而我只能去上班。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就努力加班，等退休了好好出去看看。下一位叫做打工使我快乐，他说每天早上地铁和公交里都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你看看上班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下一位叫做喜乐常在我兜里，他说俗话说知足常乐，意思就是说当我知足，我有足够钱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感觉到快乐。你要是这么翻译的话，我觉得这个俗话说的对。评论区互动话题，说说你最近一次捡钱是什么时候，买啥花了。一棵大树被占用了，说10年前没花，丢了，那不是白捡了。还一直胡说，大概我前几天捡到了5块，买了一堆吃的带到学校，全被老师给没收了，但是又捡了5块，就是这顿吃的说啥也必须得让你吃上。一颗小土豆12340说在地上捡到50块钱，但是在学校捡到的被老师拿走了。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当着别人的面捡呢？你应该先一脚踩在脚底下。于冰峰说在学校门口小店的钱柜里面捡到的，捡了50块钱，然后又去另一个小店里面买了一个文具袋，真是太划算了。不错呀，直接白捡一个文具袋。喜马 Mark 说没捡过，呜呜呜。没关系哈，日子还长，以后都是电子支付了，就更难捡了。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1093级沙发是欣欣小仓盖楼的有欣欣小仓、排异之狐、喜马 Mark、 古代奥运会、 PEACH 桃子、123蜀山弟子、霍人强、爱哭的小雨、爱呀好心、彼岸灯火、蜀山派亲传弟子、蜀山派守门员，感谢各位的支持。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的朋友可以来蜀山小卖店支持一下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